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再一次在中区和大家分享。那我最近几次来到中区，都仿佛找到了十二年前第一次来教会的感觉。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新朋友，因为好多人我都不认识。但是呢，想一下，这又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情。那就表示说，哇，神天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是不是？所以新朋友越来越多。所以呢，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神的爱中啊、一起同心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大家说好吗？好，那我们就在开始分享之前，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这主何等的感恩，主要我们今天又可以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主要我们的心向你来敞开，我的耳朵也向你来敞开，主要愿你把话语真的是放到透过我的耳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今天被你的话语来触动，被你的话语来改变，让我们活着更加像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前段时间呢，我就发现自己有一个状况，那就是我每天早上上班之前都会感觉非常的害怕，非常的紧张。但是呢，很多的大家可能会知道，那我现在的工作明明只不过是个幼儿园老师，而我照顾的班是2到3岁的小班。那我一想到我照顾的这些小傻猪们，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在怕什么，但是我就每天早上起来就很紧张，我一直找小组的同学、小组的朋友说，我好紧张，我好紧张，一想到上门就好紧张，但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恰逢我们教会最近读经读到哪一卷书？以赛亚书，虽然我今天没讲，但我也有读经。那我读经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读到51章，就读到这一节经文。他说，哎，你是谁？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整天害怕。哇，一读到这边就，哦，天哪，好有共鸣，我就是整天害怕，那我怎么办？怎么跳脱？但其实如果我把这些隐藏的经文都放出来，其实当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神也就让我读到了为什么我可能整天害怕的原因。因为那经文是说，你是谁要怕那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那我自然而然同时也就看到了，我的整天害怕是因为我忘记了背后有掌权的神。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读是读到了，做又做不出来，所以呢依然还处在这个整天害怕当中，我就很苦恼了。于是我就用了一个我常用的方法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在圣经当中来找榜样，希望可以来学习他们是如何走出自己的困境，来帮助自己。那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整天害怕是职场带来的嘛，所以想到职场的榜样，请问你会想起谁？哎呀，刚才那提醒不够明显吗？怎么只有一个人说？只有 Maggie 姐姐说了，是但以理，是不是？想起职场的榜样，我们会想起但以理。所以呢，啊，在机缘巧合之下，我的确也被提醒了但以理这个人，所以我就开始去认真的去读但以理书，希望可以有一些领受。那感谢神啊，也真的还有一些领受，所以 That's why today 啊，在这边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既然大家都想不起但以理，那我们只能要来好好的理解一下但以理了。哇，幸好有把这一趴放出来，因为我以为大家应该都认识但以理，是不是啊？那但以理是谁？想起但以理，你会想起什么？来 Maggie 姐姐，想起但以理你会想起什么？
王族。
好，Angie 想起但以理你会想起什么？ Lion 狮子坑。妹妹想起但以理你会想起什么？就 first thought Lion， yeah， Lion dance， 是不是？好 Lion stand。 那其实关于但以理有非常非常多很出名的事情，那我们要理解但以理这个人，我们就先从他的历史背景来出发。我们先读一段经文，他是在但以理书第1章。好，下一 我先来读，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这样一起来读好吗？好，犹太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
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
就是年少没有疾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
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以沙利、亚萨利亚。
是的，我们刚才只读了六节的经文，可是从这六节的经文当中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关于但以理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他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那我们很多的我们可能读过旧约，应该都知道啊，南国犹大以色列民当时由于百姓的悖逆，这南国犹大分别三次遭受了外邦巴比伦的这样子的被掳，并且在第三次掳掠南国犹大的时候，南国犹大就灭国了。那从如果你加上一些历史的研究，当我们看到这一句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但以理他其实是第一批在第一次巴比伦来掳掠这个南国犹大的时候就被掳到了巴比伦王的这样子的一群人当中之一。那第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王的巴比伦的人会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看第三节的经文，他说王吩咐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那看英文是 from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 nobility， 我们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如果但以理他没有被掳，他原来是王室的后裔哦，他是王室的后裔，所以是真真正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不知道几代。那他虽然富贵，然而他却不是一个纨绔子弟，他有钱，他还有才。怎么样看出来呢？因为王要选的那些人是怎么样？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所以综上所述，但以理若是没有被掳，他是一个自身条件非常优越的社会高阶，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然而因着国家的败落，一朝失去其所有的优势，成为了被掳到别国的俘虏，可以说是一朝之内从高处直接跌到了低谷。但是这就是他的结局了吗？不是的，他从十几岁被掳到被掳的第三年，已经转眼成为了巴比伦全省的总长，一直到了后面活了八十几岁，侍奉的皇帝都换了几轮了，连掳掠他的巴比伦国都灭了，波斯又来了，他依然还在总长的位置，一生在异教外邦之地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 that's why 我们一想到职场，很容易想到但以理，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不管世代如何的动荡，不管老板换了几个，不管老板是谁，他都是在高位得老板赏识，做神美好见证的这样子的一个优秀的人才。所以其实在就只是读到这一边，应该也已经要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因为如果我们仔细想想我们现在活着的世代，你觉得就不比当年动荡吗？如果我说见到一个国家 入侵另外一个国家，见到一些地方民众被掳，见到一个国家社会动荡，你觉得这是少见的事吗？而在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一个人一生老板要不停不停不停的换，这样的情况会是少见的吗？其实根本就不比但以理当时的年代友好到哪里去。但是就算社会经济条件非常非常的差，让一个人失去他原有的优势，就代表这个人没有了出路了吗？用但以理的 case， 依然还有出路。出路在哪里？出路在神那里。那我们再来看但以理哦。刚才我问三个人想到但以理会想到什么，就有两个人说狮子坑，是不是 ？Lion，Lion， 是不是？哎，的确，这真是但以理其中一个最为人所知道的经历。那我自己在 Google 当中输入“但以理”三个字，前20张照片就有12张是关于狮子的，是跟狮子有关的。那但以理他的确非常厉害，如果你去仔细读但以理书，你就会知道他真的非常的真的是强。他当被就算他被扔到了狮子坑，他依然是不卑不亢，依然是充满信心，凭信心相信，并且也经历了神使他毫无损伤这样子的神迹。他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人意料之外。那我就会想，他怎么可以那么有胆识？他怎么可以那么的强？他怎么可以那么的硬刚？是不是？我们现在说，但以理为何那样？但其实他这种出乎意料的强，并不是他在80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才爆发出来的，是从他被掳的一开始就已经这样。那我们一起来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当他被掳到巴比伦一开始的时候，王就来开始挑选优秀的青年，想要怎么样？王要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要养他们3年。那如果你是但以理，你现在作为一个俘虏，诶，王看得起你，他要把自己吃的东西赏给你吃，3年你都可以吃王的东西，你会不会觉得我作为一个俘虏，王看得起我，那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是不是？你会不会吃？你会不会吃？会，是不是？因为吃喝对我来说，哎，就很小事嘛，是不是？但是但以理他怎么做？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他选择拒绝，他选择不吃。那刚才我们很多人说我们吃啊，是不是？那自然而然看他这个决定，想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吃个东西吗？是不是？而且人看得起你，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是不是？给你吃你都不吃，你干嘛在这样子的小事上要来跟王作对呢？不需要吧，是不是？但是但以理却对这件我们眼中看似很小的事情非常非常的看重。为什么？因为啊，我很喜欢这幅图，所以引用了。因为这边反映了很多的信息。因为在当时，如果是王所吃的东西，这个是不要忘了，他是那个异邦啊，异教外邦国家，很有可能王所吃的东西，大部分都可能是祭拜过偶像之后才供人来吃。这对于广东来说，是不是非常的了解？你桌上吃的那只鸡，有可能就是哎，刚才去拜拜过了，是不是？哎，再加上他们吃的东西，像这边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我会觉得它是个烤乳猪，你知道吗？但是它就反映出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吃的东西往往也很有可能包含非常多当时以色列人眼中不洁的食物，所以但以理非常看重，出于他对信仰的坚守，他在吃王膳喝王酒这件事情上，他选择拒绝。那当然有很多人一看到这边也说，哦，那选择拒绝也不是什么大件事嘛，大事情。因为现在我啊，为了防止让 素食食品、不健康的食品玷污自己，我也选择不吃国际大品牌之类的这种决定。哎，好像你选择不吃也不是一个什么大的特别的决定，是不是？但是对于但以理来说，他这个决定其实是一个把生死都豁出去了的决定。我们怎么看出来？因为当他把这件他的这个决定告诉了管理这件事情的太监长，太监长的反应是：哎，如果你们不吃瘦了，然后王发怒怎么样？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如果你们这个选择，王一旦发怒是要死的，那管理的这个太监长头难保，做这个决定的但以理，你觉得他的头还在吗？绝对也是人头难保的。所以他这个决定是一个把生死豁出去的决定，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王的反应会是什么，是不是？但是但以理却非常的坚定，哪怕面对的是一个人头难保的风险，他依然做了这个选择。为什么？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若是自己在无饮食这件事情上与异教文化苟同了，就很有可能导致他渐渐的就被异族的文化同化了。那看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什么，但我马上哇警铃就响起来，因为马上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确也是在生活当中很容易去做把用信仰来妥协这样子的一些决定。比如说我周六要加班啊，周天要加班，那我一两次不来教会 OK， 我下周不会了，下周不会了， This is the last time， 最后一次。那或者说我工作真的好忙哦，我早上起来我起不来，那我今天就不读经不祷告了， Last time， 下周我睡好了我就起来，绝对起来， Last time。 你会不会这样？反正我诚实的说，虽然做一个讲员，我还是很容易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软弱。但是殊不知，当我们因着这些小小的选择，好像这些选择你做一次两次的妥协也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坏效果，是不是？但是我们心里若是已经选择了去妥协，其实就已经把自己放到了很容易被世界价值慢慢同化的危险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非常出人意料的强，但是这个强也不是唯一一次哦，他后面还有很多次都是这么出乎意料的强。我们看到后面，在他被掳的第三年，他就迎来了一个事业上的大危机。这个危机并不是我们常常讲的事业职场危机让他失业这么简单，这个危机直接可以让他死。这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是因为在他被掳的第三年，他的老板尼布甲尼撒做了个梦，然后忘了，然而很不开心，所以起来之后就找来了他能够找到的他认为有才之士，就跟他讲，你把我的梦解出来。然而谁能够做得出来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你都忘了，你自己都忘了，你让我解出来，是不是？然而有些时候老板不正是这样吗？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个反应，可是他就生气了，他就是要让你做出来，是不是也会这样子？他就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然而人家是王，哎，王要让你解出来，你解不出来，王怎么办？一怒之下就要把巴比伦境内的所有的包括但以理在内的术士全都要灭掉，全都要杀掉。那但以理怎么样去解决这个足以让他死的职场危机呢？有谁读经？有谁没有妥协？有谁知道他怎么做？有不敢说，但是其实他就做了我们常常现在经常提到的，就是他建立起了职场祷告祭坛啊，他就邀请了他几个刚才读过的那些同伴和他一起来祷告求问神，因为没有人知道啊，那我祷告，神你来告诉我， 他建立起了职场祷告祭坛，而且也在他的祷告当中还真的神就向他显明了那个梦是什么，于是他就来到了王面前要解梦。但是这个但以理就是如此硬刚，一上来就对那个王说，你要求问的是只有天上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显明给你，只有我在天上的神能够告诉你。哇，我一看到这边我心里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佩服，因为他跟他讲话的是谁？是一个不信上帝的现在掳掠着你的外邦的王。而且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哦，如果一个两个国家之间打仗，打胜的哪一方，在他的心里是觉得我的神打赢了你的神，我的神比你的神厉害，打赢了你的神。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外邦的王面前，但以理一上来就是你要知道的是我的神能够告诉你，只有我的神能够告诉你。我就觉得哇，你有必要这么的强势吗？你就不怕这个不信你的神的这个君王就一地之下把你给就地解决了，是不是？反正你本来就是要被解决的，不是吗？是不是？但是他就是这么的强势，不单只是按着他领受到了解梦，并且呢还非常有信心的对王说，啊，这就是知道的神把幕后的事要告诉你，而且这个梦一定是这样，我的讲解也一定是确实的。所以他非常非常有信心。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的有信心，这么的刚强站立？那是因为他真的知道，他之所以能这么做，不是因为自己有多了不起，而是在这一次的危机当中，神有要透过他所成就的事，神要在这个危机当中给他一个做见证的机会，并且也真的如我们所理解的，但以理在这次危机当中就得到了高升的机会，因为当他一完成了这个解梦的事情，他就被提升一跃，成为了巴比伦省的总理。所以弟兄姐妹们，但以理为什么在王面前一点都不怕？因为他真的是知道所有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哪怕自己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处在不太安全的位置，好像是处在比较弱势的地方，但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所处在什么地方神的能力就会被削弱，不是因为你自己要经历的是多么的难神的能力神的膀臂就会缩短，神永远是那掌权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啊，我又开始去思考，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信心吗？若是以后有任何的动荡或者挑战让我们经历上了，我们是否还可以告诉自己，我的身后有一位永远掌权的神，他不会因着我所处的难处有多难有多大，他的能力就会被改变吗？那当然，从这个事件也大大的提醒我们，你获得工作上、职场中、生活中的智慧跟勇气的一个重要方法可以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但以理是做什么？建立祷告祭坛啊，建立职场祷告祭坛。我们教会有没有？还真的有耶，还真的有，之前就已经给大家看了见证，是不是？我们每一周都有祷告组的同工在为我们教会所有的所有弟兄姐妹们的职场上的需要来祷告，他们也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人加入到这个职场祷告祭坛当中一起来祷告。所以不要浪费这样子的机会。我们好像看但以理他才做吗？不是，我们也已经在做了，但只不过我们之前还没有意识到它有多重要。那现在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就加入到的当中，让我们一起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祭坛当中来经历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转机，是给我们做见证的这样子的机会。好，我们继续来看，回来看但以理。那时光如梭，一年又一年就过去了。但以理看着时代的起伏更迭，一个王一个又一个的王在王位上上去下来，此时青葱少年但以理已经转眼成为了80几岁的长者了。那我想问你，若是80几岁，请问你觉得你自己会在做什么呢？ 睡觉，睡觉，什么抱孙、打麻将，啊，是不是？哇，肯定几乎都是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舒服生活，是不是？有几个人会选择八十几岁还在职场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可能还真的不多。但是但以理八十几岁了，依然还在职场上为神做光做眼，因为这个新上位的大力乌王，而是新的王朝了，巴比伦已经被灭了。这个大力乌王，他设立了120个总督，在这以上，他立了总长3人，其中但以理就在其中。而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显然超乎其他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怎么样治理通国。那当然就有人说，哦，这么好的职位，那要是给我，我也可以呀，是不是？只不过没人给我而已，是不是？但是这个职位好混吗？大家猜，一点都不好混。因为在第四节我们就看到了，那个时候总长和总督想要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他们就要想抓住把柄来弄死但以理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一点都不好混。看到这边，我们想，我就会想，我们常常说，哇，但以理好羡慕他哦，在高位啊，得赏识啊，所有的老板都喜欢他，圣经也说他有美好的灵性，他又有属神的智慧，好像什么好康的待遇都给他拿了。但是在他身边的，我们常说的小人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时不时要出来要置他于死地的。那这不是提醒了我们，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在职场上遇到了不顺心的事，遇到了麻烦的人，我们的态度会不会常常只是说，神啊，干嘛？我都很爱主，我都已经很爱你了，为什么你要让我遇到这样子的事呢？我们会不会这样子讲？这句话有没有很熟？为什么麻烦的事这么多？为什么小人这么多？啊，干嘛？是不是？我们会不会这样？但是，其实，神在这种危机当中，他始终在迫切的等待，看着你会怎么样回应。前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些很大的麻烦，很大的挑战，那我当时非常非常的失落，我心里面就哇，其实真的那一次之前都是夸张，那一次真的就是以泪洗脸到天明。那我就想，神，你为什么要让我遇到这么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在我祷告当中，神就让我想起了，凡是你看得到的神的宝贵的仆人，有几个人没有遇到过不公义的事？像我们今天看的但以理，他被他的政敌设计扔到狮子坑，面临生死的危险。像我们上周牧师讲的约瑟，莫名其妙就被卖了，这么正直的人就被坑，就无端坐牢了。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大卫王，就莫名其妙无端端就被追杀，是不是？有几个神宝贵的仆人没有遇到过不公义的事情？但是神宝贵的仆人之所以宝贵，并不是因为他们一生顺遂毫无困难，什么好的事情都给他们，并非如此，而是哪怕他们在被不公义的对待，在他们无法理解的厄运当中，他们依然每个决定每个选择都尊主为大，合神心意。而当我想到这边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哇，真的，这就是神宝贵仆人的生命。像我们看但以理，他也是这样子，当他的敌人找不到他工作上的把柄，开始用他的信仰来攻击他，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不管神如何，他都会一天三次祷告寻求神。他们就哄骗王，设下一个规定说，啊，30天内如果有任何人像王以外神都不行哦的谁去祷告求问，那就把他扔到狮子坑。结果王还傻傻的就盖下了这个章，确认了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是但以理，你应该稍微有一点常识，就知道这样子的禁令是针对谁啦。 就是针对他的啦，是不是？而且要解决这个困难，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30天嘛，那你不就30天不祷告不就好吗？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非常容易啊？是不是？或者说你祷告的时候就关起门不被别人看到不就好了吗？这有何难呢？是不是？然而但以理就是这么出人意料，相反的，他真的就没有用这个是人都想得到的方法来解决这一次的危机。但以理他怎么样？但以理知道这件事情已经 confirm 了，他就到自己家里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所遇到的危机就改变了自己与神连接的这样子的每日的祷告。我们看故事好像很容易，好像哦，他被这样子，但是他选择祷告，然后就被扔到狮子坑，然后被救出来了，哈利路亚啊！可能就只有半夜就完成了。可是如果你带入想想，当时但以理面对这样子的情况，你觉得做出依然3次一日3次祷告寻求神与素常一样，要这样子做这样子的选择容易吗？至少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是一的选择死或者选择祷告，诶，是不是？但是但以理就是这样子去做，他对神就是有那样子的信心，所以他在生死面前依然还是很刚强的做了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之外的选择。而我在读经的时候呢，又看到了当时被他的臣子哄骗的这个大力乌王的反应，哎，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大力乌王他其实也为着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这件事情呢还挺难受。因为圣经记载他说，他当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之后，但那个下一页，我们看下一页啊，那个王大力乌王他就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第二天黎明他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他心里非常迫切的想要知道但以理他能不能够过安然度过这一次关乎他生死的难关啊。那我看到这几节的时候呢啊，我就想这个但以理大力乌王 啊很有可能是一个被传过福音的人啊，至少他也是一个在神的子民身上知道了解过神的厉害的人。所以当他知道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的时候，他对但以理说的是，你侍奉的神会救你的。但是他的这个信心又不足，所以当他回到宫里面他就怎样，终夜进食睡不着觉，用我们常说就是吃不下睡不着。他神会救你的，但是回去吃不下睡不着。哦，一看到这边我就笑了，因为我发现我的信心原来只不过是如大力乌王一般。因为当我向神说啊，神啊，你会救我的，然后我就吃不下睡不着了啊，是不是？是不是跟他一样啊？第二天这个大力乌王他又来到了这个狮子坑边，他依然还是怀着对神的信的期盼哦，可以救但以理哦，但是信心依然还是不足。因为他向但以理说啊，你侍奉的神，下一页可以，对你侍奉的神，上一页你侍奉的神有救你脱离狮子吗？是不是有吗？啊，这时但以理就出来说，耶和华万岁啊，我的神啊，封住了狮子的口啊，他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啊，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我看到这边我就开始想，但以理为什么会被救？不仅是因为他在王面前无辜，他没有行过亏损的事，重要的是像经文下一页那边提到的，重要的是他之所以能够被救上来，身上毫无损伤，是因为信靠他的神。 Because he has trusted in his God， 他信靠他的神，因着他的信心，因着他对神的毫无怀疑，但以理再一次的在风浪中站立得稳。而因着他这样子的凭信心在风浪中站立得稳，他再一次的在外邦的君王面前做了 不得了的见证，以至于这个大力乌王在这件事情之后就下旨小谕全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你们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这是这个大力乌王看到但以理的表现之后所说的，他终于从但以理的表现当中看到了他背后的神是多么多么的伟大。而也因为这件事，圣经说这但以理在这个大力乌王还有他之后的古列王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花了好多时间看了好多但以理的事情，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细节，那是因为但以理书它有六章的篇幅，一到六章都是用叙述的方式讲了很多很多但以理他的一些生平的事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细节，以至于我们从这些细节当中真的是更加容易的去学习但以理如何的进如何的退，面对困难如何的应对，是不是好像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素材让我们去带入去学习去理解感同身受，然后也找到应对困难的一些方法。就像我一开始不也是想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些模仿来找到解决我问题的方法吗？但是一段研究之后我就发现，如果我只是单单的去模仿但以理的行为，模仿他的行为，比如说我可以学他一日三次祷告，还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或者说我学他忠心办事，我在我的工作上面凡事都忠心啊，以至于毫无过失，甚至我可以学他如果有狮子在我面前我不怕我不怕，我都可以这样子来学习他的行为。但是我成为得了但以理吗？我成为不了但以理，因为但以理之所以是但以理，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由始至终都有一颗尊主为大敬畏神的心。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讲到的但以理刚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他面对那个王善王久的时候，圣经是怎么说但以理的选择吗？但以理却立志，他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从一开始他就下定决心把自己分别为圣，以至于后面他才能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坚守信仰。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因为他决定了一生要尊主为大，这是他往后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事情的根基。但以理为什么可以那样的刚强，为什么可以那样，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立志爱神超过了自己的生命。我想说的是但以理的这个立志，他立志献上自己毫无保留，并不是他已经在高位做了总长，得到了王的赏识，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待遇，不是在那个时候才立志的，他是在他最深的挫败刚被掳什么都没有了，一朝从高处跌到低处的时候，他就立志不管如何我一生要尊主为大，我一生要坚守我的信仰，这是他后面一生成功人生的根基。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现在我们也处在我们信仰的开始阶段，或者说你今天也有一点点羡慕但以理可以有这样子的得胜的人生，我们也应该如但以理一样立志把自己分别为圣，不是等到哇神好爱我他给我好多好多的机会才来立志，而是从现在哪怕我不知道我以后的路会怎么样，但是我立志一生要分别为圣，像我们刚才说我选择跟随神 I have made the decision 我就再也不会回头。我也非常的相信当你立志把自己分别为圣，神一定会看重你这颗心，带领你进入你的命定当中，活出神的旨意。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哇，12点了还有一半没讲， 刚才我们说但以理为何这样好刚强哦，他这个人 so good 好强，但是呢如果你有兴趣再去读但以理书，你就会发现好多地方都描写这是同一个人吗？这个人好弱，为什么？因为在第七章说，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第八节第八章，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第十节，我但以理悲伤三个七日，每味我没有吃，酒没有入我的口，没有用油膏我的口，直到满了三个七日。再下一章，我浑身无力，面容失色，毫无气力。十，我大大愁苦，毫无力气，浑身无力，毫无气息。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但以理吗？这明显是另外一个人，好不好？但以理为何那样？他怎么会那么的弱？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如果你去读经，你就会发现那是因为他看到了神给他的异象了。哦，那又傻眼了，看到异象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在我们的理解里面，看到神给你的异象是很荣耀的事情，是不是？甚至是你想求都不一定求得到的事情，是不是？这么荣耀的事情，但以理你给我浑身无力毫无气息，这那是该强的时候，你不该强的时候你强，这不该弱的时候你又弱了。但以理你为何这样，你都不按套路出牌了，是不是？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但以理会那样。艾梅，我们知道但以理他的背景，他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在他们的眼中，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特别的，他们是神的选民。在他们眼中，他们的以色列国是什么？几乎等同于神的国。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的国是神的国。但由于现在百姓被逆，是没错，国家被灭了，百姓被掳了，可是神的国，神的选民，但以理心中自然而然最期盼即将要发生的是什么？就是复国啊。神你有这个能力啊，神你的百姓怎么可能是被掳的呢？你的国怎么可能是被灭的呢？在我的心中，在但以理的心中，他最深最深最深的期盼就是他能够再次看到神的国，他的以色列国被恢复啊。他非常的爱神，所以我们知道他常常祷告寻求神，而在他的这样子的祷告过程当中，神赐给他异象。经文也说，当他看到异象，他不是哦看到异象看到图片，他非常的想要明白那些异象是什么。而当神一看到，哇，在这个黑暗的世上竟然有一个人如此的渴慕明白我对这个世上的心意的时候，神就如但以理书第七章那边说，神就向他解明了那些异象。那当但以理明白了这些意象，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不是他心中心心念念的复国，不是他心中心心念念的神的百姓，哇，再一次回到那个佳美之地，被神重新来带领，重新保守，恢复神的荣耀。他看到的是神的百姓被恶者攻击，大大受苦，经历大艰难，而且这个大艰难很长很长很长。所以对于但以理来说，他心里面终于开始明白，他心里心心念念的复国，他心里或许心心念念的再次回到他的国家，他可能一辈子都会见不到了。而且他爱神的百姓，他知道神的百姓以后要经历大艰难，以后要经历恶者的大大攻击，所以他非常的难受。以至于当他看懂了这些神给他的意象，他就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力气，毫无气息。弟兄姐妹们，我们或许从刚才的读经当中，我们开始去很羡慕职场中的但以理，他好厉害，他不管老板是谁都处高位，他都有那么智慧，他办事又那么的好。但是其实但以理非常的不容易，或许一生职场处高位，一生得老板的赏识，并非他最想要的。但他最想要的，神已经让他知道， 你可能这辈子都得不到。弟兄姐妹们，如果神要带领你走的路和你想要的不一样，你还敢立志吗？你还愿意去立志吗？神要你走的路和你求的不一样，你还会选择不后悔跟随他吗？看到异象的但以理非常的软弱，像这边说的，他病了数日，他昏迷不醒，他面容失色，但神没有让他就此软弱。当但以理在异象中看见那让他毫无气息的大艰难的时候，经文当中就描述，下一页，经文当中就描述，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使但以理在他的软弱当中可以重新刚强的，不是他的能力，不是他心中的执着，不是他我们现在常说的 willpower， 都不是，而是当他选择顺服的时候，当他选择说，主啊你说的时候，神的话让他重新得力，让他也可以在他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中能够刚强站立。是神的话让他成为刚强，靠他自己他可能是软弱的，但靠着神给他的话，他成为刚强。但以理自十几岁就被掳，后来活到八十几岁，他真的一生都没有再回去过他心心念念的国家，但是他没有因此丧气，因为但以理就已经立志放下自己想要的，追寻神的旨意。他一辈子都用自己在外邦做神美好的见证，他非常的长寿，他活了八十几岁，在他的一生当中经历了两个王国，五个王。圣经当中说，他到波斯古列王元年，就是大力乌之后，但以理还在，所以他非常的长寿。而这个古列王，就是如果你去读圣经以斯拉记，那个后来竟然善待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允许他们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的那个波斯国王，就是这个古列王。所以我真的相信，虽然但以理一生都没有办法回到他自己心心念念的国家，没有办法如他所愿去经历他最想要的，但是他却甘愿放下自己想要的来成就神的旨意。他一生用他自己的生命，在外邦的君王，在外邦的人面前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相信这个古列王后面之所以做那样子，允许这些被掳的人回去，自然而然但以理也一定对他有着影响力。他但以理用他的一生来做那最属神的，发挥出那样子的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或许你真的很幸运，像但以理一样是一个高管，你或许甚至是一个老板，也或许这和我一样一个平凡的打工人，甚至你只不过是一个全职妈妈，或者已经退休了，或者你是一个还没有出社会的少年青少年。但不管你身份如何，或许以后我们要走的路不一定如我们自己所愿，神要让我们去走的那条路不一定如我们所想，但是你愿意如但以理一样放下自己想要的，为的就是神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成全，让我能够借着你的力量，在你带我进去的那个位置发挥出影响力吗？我很记得台北灵粮堂周神柱牧师的太太，也就是我们敬爱的周庄碧明牧师，他曾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讲过一个例子。他说因为他是一个菲律宾华侨，他从年轻的时代就很爱主，所以他蒙受呼召千里迢迢来到台湾，就是要来服侍在这个台湾地上的这些神国的精兵。那后来他做了妈妈，他成为了全职的妈妈，他在家照顾小孩，所以在他的两个儿子 就是整整跟光光还小的时候，他有一天忽然发现，天哪，我竟然只是一个全职妈妈，我什么服事都没有做到。他就有点抱怨的跟神讲说，神啊，我千里迢迢来台湾是要服事你的，怎么现在我变成一个全职妈妈了，这跟我想的不一样。那神这个时候就跟他讲，你难道没有看到你作为一个全职妈妈现在服事的正是以后为神国征战的神国的精兵吗？你就算在奶孩子，你奶的是以后的神国精兵，这就是你的位分，这就是你的位置。所以周师母他就领受到了神给他的这个鼓励，他就知道哪怕只是一个全职妈妈，他也可以在他这个位分上尽心尽力服侍，发挥影响力。当然我们也知道他奶的这两个孩子现在是不是成为了神国的精兵，是的，那是因为他选择了顺服神，用神让他好好的去服侍这神国精兵的这个位分来带出影响力。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神带你进去的是什么位分，但在你的位分上你也可以靠主发挥影响力。那还有一个重要，就是今天我们讲了很多但以理的事情，我们看到他很有智慧啊，他也有很好的灵性，神也带领他节节升高，让他能够解梦，他而且能够看到异象，是不是？但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他看到的异象不单单只是让他浑身无力那样子的大异象，那样子的异象，重要的是神要让他看到，并且透过他也让我们看到他异象中那位刚才他讲的赐给但以理力量的那一位，还有他异象当中领受将来要驾着云，上一页，驾着云回来，将来要领受这永远的权柄的人子啊，这是但以理领受异象当中一个重要的事。我们当然就知道这个人子，这个加给但以理力量的人子，这个以后也要加给我们力量的人子，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和但以理一样，在我们最深的软弱当中，不是靠我们的 willpower， 不是靠我们的执着，而是靠我们的神向我们来说话，靠我们的耶稣基督给我们力量，使我们重新得力。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我请敬拜团上来，最后我用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大家知道我自己从会计转行做了幼儿园老师，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非常有热情的，因为我是带着热情转行的，我非常渴望神带领我这个身份的转变，他可以带我去我心心念念的国家，带我去服侍那个国家上面的下一代，来带领我进入我心中期待的一些工作和服侍当中。所以当我一转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有热情，我工作也不怕苦也不怕累，我是一直向公司说，你给我最难的，因为我知道没不做最难的我永远没办法学习。所以我就两年之内不停快速的进入一个又一个那个很有挑战的岗位，当然能力也不断的得到提升。但是快两年有没有呢过来，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当我发现我自己一直是在这个生病当中，一直在这些挑战当中，一直在这样子好像只是陪着小朋友在玩，帮他们换尿布啊，哄哄他们开心啊，这样子的日子却始终等不来我想要的改变，始终等不来我觉得很快就会发生了这样子的跑道转变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心有不甘。我觉得我有一天我看着那个小孩子，我心里就想，完蛋，糟糕，我是不是押错宝了？是不是这一切只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那如果真的只是我一厢情愿，那我就好好一份这么 proper 的工作不做，最后 end up 要一辈子在这个课室里面就带这些就是这样子吵吵闹闹帮他们换尿布还要受他们气的而且工资又很低的工作吗？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了吗？所以我心里面我真的心有不甘，我非常的不甘心，但是我又等不到机会 我又等不到改变，他也知道我心想去那个国家好像似乎也离我越来越远了，因为那边人口急速增加，你要开个幼儿园真的是越来越渺茫。那我在这样子的失落当中，我在这样子的一个不甘心当中，我就很失落，因为我找不到进入我命定的我以为的方法，所以我就开始进入大力无王的状态，就虽然吃得下但是睡不着，我就很容易每天晚上就醒来，一醒来我就很失落啊，没办法了，我可能回不去了，我就一直这样子很低落。那有一天我又醒来了，我就觉得哎呀没办法，我就看 YouTube消磨时间，那一点我就看到了乔美伦老师6月11号的一篇讲道，那篇讲道叫做脱下鞋拿起杖。他在里面他讲到摩西，他说摩西带着一腔要释放他百姓的热情，最后 end up 只能照顾他眼前的这些羊妹妹，一照顾就是要40年，他的心中一定心有不甘，他一定心有不甘。但是只有等到他放下他心中的不甘心，他才会听到神的声音，明白时代的需要，不是追求自己的成就，而是要明白时代的需要。神就透过这篇讲到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让这样子的在我的脑中来帮助我，真的让我泪如雨下。他也让我明白，我要的不是去追求自己的成就，不是去追求我想要神给我的命定，而是我要看到时代的需要。所以我又有点重新得力。从那以后啊，每天早上上班有些时候还是会累，时不时还是会沮丧，但是唯一改变的就是我看小朋友的眼光改变了。他记得我一开始讲说我整天害怕，是不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害怕吗？因为我怕小朋友不听我的话，那一天他不听我的话，我的课室做得不好，他就把我的表现搞砸了，我就没办法向老板去交代我是多么优秀的人，你要派我去。所以我整天害怕，我怕他们影响到我的表现。但是神要让我看到时代的需要，他要让我看到每个小朋友后面的价值。所以那一天我就跟自己讲，我不要追求别的，我只追求他们能够开心，这边小朋友能在神的爱中开心，这就是我要的。我也希望透过我在他们身上的服侍能够扶持到他们，若是以后他们长大能够想起他们2到3岁的时候的老师，或许他们愿意做不一样的但是合神心意的决定。这样神就是这样子来改变我。我还是有很多的软弱，在这条路上真的看不清未来怎么样，但是正如但以理书所讲的，我就常常要靠神给我的力量，因为靠自己真的是太软弱了，真的没有办法走得下去。但是主啊，请你说，只要你向我说话我就有力量，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今天对但以理书的分享不是要说教什么的，就是我最近真真实实神怎么样去鼓励帮助我，希望神这样子来帮助我，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正面的帮助，来帮助大家也重新得力，好不好？那下面我们就用接下来这首诗歌，我们一起在敬拜当中，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